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是一生牧养我们的主，我们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主啊，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让我们真是能够得着你在基督耶稣里所要得我们得着的，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次提到啊，从《使徒行传》的25章、26章，这是保罗去罗马之前他最后的一次申诉，一次他的见证。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在25章第24节，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个人，你们看这个人。”所以圣灵也叫我们来看这个人。那根据保罗自己在不久前写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9节，有一句话，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让世人跟天使来看，看什么？看他们的见证。因为保罗后来在快要殉道的时候，在写给那个提摩太的书信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他也特别讲到见证，他是讲到主的见证。第11节，提摩太前书第6章10节，这是保罗劝提摩太的，当然也是劝我们的。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祝福你。所以保罗的见证他是照着主的见证，主曾经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的见证。保罗现在他是在亚基帕王跟菲斯都这些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他也劝提摩太要做美好的见证。那圣灵也是像我们一样，在这个世上要学习做这个见证。到了26章的第19节，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该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保罗这边特别提到，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意象支持着他经过了那么多的困难，他今天还站得住。所以意象非常重要。那上次有弟兄姊妹建议我对意象这个题目再多交通一点啊，所以我想我再交通一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箴言29章。箴言29章第18节。 箴言二十九章第十八节，没有异象啊，民就放肆；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换句话，如果我们没有异象，我们就不容易受约束。如果我们有异象呢，我们不会放肆，我们会受到这个异象的管制、约束。那在原文它也可以翻译成没有异象，民就分散。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意向，我们走着走着就分开了。但如果我们有意向呢，我们就可以走朝着同样的方向走，我们就不容易分开。那也有翻译就是说，没有意向民就灭亡。的确，如果没有意向，你看他们后来就被掳了，怎么样？所以意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意向，就像保罗，他有了这个意向，这个意向就抓住了他，他就没有违背这个意向。所以意向非常重要。那后面呢他就讲到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为什么前面讲意象后面讲律法呢因为我们知道律法乃是说到神的见证。如果你读十诫就见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所以律法乃是神的见证。所以如果见证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我们没有意向我们就放肆，但是我们遵守律法，换句话说我们有了这个见证，我们就是有福了。所以律法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晓得神是个奥秘，神是奥秘，神是宇宙中最大的奥秘。如果神不启示，没有人可以认识神。但是神却乐意来启示他的自己。所以我们讲过在神这一边就叫做启示，圣灵乃是智慧跟启示的灵。启示它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把一个幕幔给揭开来了。你知道在舞台上都有一个幕幔，幕幔不揭开来的话呢，你不知道后面舞台是什么东西。所以当它一启示的时候，神启示的时候就把那个幕幔拉开来，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了。当我们看见的时候，那在我们身上呢就成了异象。因为神是个灵，神是灵，所以异象呢基本上来说到我们在灵里面的看见。当然有的时候你神因着人的软弱，他可能让你真的看见些什么，但基本上来是灵里面的看见。所以神把他自己那个奥秘启示出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呢，那就成了我们的意象。所以这个意象很重要的，因为没有意象呢，民就分散，民就放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是什么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当神要启示，他启示什么呢？他是把他的奥秘启示出来，就是启示基督。所以保罗才会讲到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因为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奥秘。所以基督乃是神的奥秘，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出来。所以当你真的看异象的时候，你看到的乃是主，乃是主。所以很多人他们在看异象，他说看异象又看到老鹰又看到什么的，但真正的异象呢乃是主的自己，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奥秘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异象的中心一定是主自己。但是当你真的看到基督的时候呢，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所以我们所讲的异象，你会发觉异象的中心呢，你离不开基督，也离不开教会，这是异象。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异象，所以异象常常有是复数的，就是很多的异象。但是这些异象呢中间的中心乃是那个意象，那个单数的意象。所以所有的意象，你在圣经里面看所有的意象呢，它围绕的乃是那个点，就是那个意象。那个意象呢就是基督跟他的教会。所以这个意象很重要。当我们有了意象以后呢，你看你的方向就定了。如果你没有意象，你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你有了你的意象以后呢，你方向就定下来了，你就有目标了。但是更重要的呢，这个意象能够抓住你，吸引你，给你力量， 能够朝这个意向而去。所以这个意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意向，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他了。他看见的乃是这位荣耀的主，他以前是卑微的拿撒勒人耶稣，现在呢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宝座进入荣耀里面，这是他看见的。所以他的感觉就是说，主啊你是谁，他想要更多的认识他，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但同时他也看见了就教会，因为当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没有说你逼迫我的门徒，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看见了教会。所以他知道他有了这个目标了以后呢，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他的目标乃是把什么，要建造这个教会。所以这是保罗所看见的那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呢，事实上众先知都看见的，众先知都所经历的。所以摩西，所以你看见当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大的意象。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节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的使者都是在我们的主说的，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所以这是单独的一个异象，就是整个异象的中心就是这个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毁。所以神他要进前的时候，神说把你的脚上脱下来，一定说站的是圣地。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整个的中心乃是耶和华的使者，乃是主的自己。那荆棘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摩西那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每天都看到荆棘，而且旷野很热啊，一下子这荆棘就烧了，一下就烧毁了。所以对摩西来讲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这天天发生在旷野。但现在他看见不一样了，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他现在懂得了，以前他在埃及的时候不认识自己，他学尽了埃及一切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他觉得自己像香柏木，是神可以重用的材料。但等到有一天经过了40年在米甸以后，他发觉他就是荆棘，一点作用都一点用处都没有，只会刺人。他就是那个荆棘，但是呢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因为主在他里面。所以他后来写生命记的时候，他讲到住在荆棘里的主，他认识了主，他也认识自己。但是呢经过40年他应该被烧毁，他没有被烧毁，这是神的工作，神只是把他做了炼净，他让他能够发光。那荆棘呢也说到了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在苦难中，你看那时候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逼迫他们，他们在苦难中，但是呢神保守了他们。所以你看见摩西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呢，就是基督跟教会，他们都看见了同样的意象。圣经上记载这些呢，也是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看见。当然摩西在大马色路上看的时候呢，他虽然看见了，他没有完全的明白，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他就越来越清楚那个意象，那个意象一直抓住他。所以今天这些意象也是我们要看见的，如果我们都看见了基督跟他的教会，那我们就有方向了。因为这个荆棘本来是很讨厌的，没有什么作用的，但是我们的主看为宝贵，他以荆棘做他的冠冕。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意象。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看见以西结第一章也是看见同样的意象。以西结书第一章，这个意象很特别啊。 所以这以西结第一章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类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所以你看他所看到来是四个活物，他们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那灿烂如光明的铜，然后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所以他看见的这个意象来是四个活物，那这四个活物的脸跟翅膀来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所以你看他必须要转身的，他就是往前。那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各有狮子的脸，左边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所以这个四个活物呢，各有四个脸面，各展开上边的四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所以他这个很特别，四个活物，你看他不管往哪个方向走他都是正面的，因为他有四个脸面嘛，然后彼此连接。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然后这后面也讲得很好啊，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你看脸的旁边有轮子，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中套轮，所以很特别。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所以这个轮子四个方向它都可以直走，因为它是轮中套轮嘛，所以它都可以。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也在旁，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这是讲到活物，然后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状，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所以你看它这边有个穹苍啊，穹苍下面就是活物，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吹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所以你看这个意象给我们看见的是活物，四个活物，然后活物的上面呢就是穹苍，但是呢他接下来就讲到了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辉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扑倒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所以你看见以西结他看到了异象， 以西结也看见了一个异象。那这个异象呢，你乍看的时候是四个活物，但事实上这四个活物是背景，真正的中心呢是在活物上面那个宝座。然后这个宝座呢，你会发觉有人的形状，腰以上有仿佛光辉的金金，这是指的 它像神一样，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有光辉。换句话说呢，他又是神子又是人子，有人的形状。所以整个意象的中心，你发觉呢，中心还是我们的主，他在宝座上，他又是神子又是人子。然后这四个活物，我们知道后来就是你如果读到后面，就是他们都是基督伯，所以讲的是基督伯。所以你现在看见，就是说在这个以西结看的意象里面很特别，他看见的中心乃是主，他又是神子又是人子，但是周围呢乃是基督伯，四个活物，基督伯所代表的。那我们知道基督伯他最早出现的时候，乃是当人堕落的时候，你记得当人堕落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呢，神就立了基督伯，就把守那生命树的道路，那是由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就阻挡人再回到生命树那里去。所以这是第一次圣经给我们看见基督伯，所以基督伯他在那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就是说当人犯了罪以后，人没有办法再来到神的面前了，除非你要通过基督伯这一条道路。那基督伯他在那里讲到基督伯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这是在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的。换句话说，因为基督伯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的荣耀，因为荣耀的基督伯嘛，圣经常常提到荣耀的基督伯，讲到神的荣耀。那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剑是讲到公义说的，火焰呢讲到圣洁说的。换句话，当人堕落以后，人要怎么样再回到神的面前呢？神是公义圣洁荣耀的，你怎么能回到他面前呢？你必须被带到一个地步，你能够满足神荣耀圣洁公义的要求，你才能够回得去。所以后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殿里面的幔子，我们晓得把至圣所跟圣所隔开的这个幔子呢，本来是很厚重的幔子，上面绣的什么，就是绣的基督伯。所以人包括祭司在内，祭司只能来到了圣所，人不能进入至圣所。为什么呢？因为你发觉那个幔子挡到了，而幔子上面绣的什么，就是基督伯。就是说我们人没有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因为基督伯在这个地方，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要带着血带着烟进去的，为百姓赎罪。但当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钉死的时候呢，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基督伯也破开来了，给我们 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因为只有我们的主他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圣洁的要求，荣耀的要求，所以现在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所以基督伯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基督伯来代表神永远的旨意，神向着人永远的旨意。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神说甚好，因为神要借着人来成就他的旨意，但人犯罪，人堕落了，现在基督伯把守，就是说人失败了，但神在人身上那个永远的旨意，就基督伯所代表的没有失败。所以当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见这边所形容的这些基督伯，所有这些形容的都是预表神在教会中他对我们的那个永远的旨意。 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这边讲到譬如说他们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这讲了身体的侍奉，而且呢俱各直往前行，向着神的旨意，他不是不打折扣的，他就直往前行。所以人失败的主得胜的，主就是真理所代表的。所以教会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有各样四个脸面，我们知道这四个脸面正好是受造之物的脸面，讲的所有的受造之物的代表。正好我们主在地上这四本福音就显出了他满足了神要求，所以他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今天教会在地上也是一样，教会是神的君王，也是神的仆人，也是合神心意的人，也是像鹰一样有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所以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我们知道牛犊是分蹄的，蹄分两半的，代表呢今天我们在世上行走了，来自走分别的道路，与世界有分别的。然后你看他是灵往哪里去，货物就往哪里去，所以圣灵在这里做引导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跟随圣灵，体贴圣灵的心意等等等。所以当然这里面很多我们不是在重点，不在解释这个，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西结看的意象呢，中心仍然是人子，周围仍然是神的教会所预表的。然后最后我们就看见了使徒约翰在启示录所看见的意象也是一样。我们看见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所以你看他现在看这个意象，一看第一个看见是七个金灯台，那我们知道七个金灯台就指着七个教会说的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所以你看见教会不是主角，教会是配角而已，是真正的主角是灯台中间这一位，有一位好像人子。所以这位人子是人子又不是人子，好像人子，因为他现在带着荣耀，神的儿子身穿长衣，一方面说到了他是做祭司的身份，他在灯台中间修剪，一方面这个长衣也说到了他的公义，他的公义是这么完全，一直吹到脚，完全公义，胸间竖着金带，竖带子就是为着要服侍，竖带子也是为着征战，所以向着教会他在服侍，向着世界呢你看他要征战，所以后来他骑着白马回来得胜。但是现在呢他的一般金带子都是束在腰间，但他这里束在胸部，说出了他的爱，因为胸间是讲到爱嘛。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他在教会中间行走，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中开始啊，祭司在灯台中间就在修剪这些灯芯呢，但是他每次修剪的时候呢是出于他的爱，因爱的管教，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所以说到他的智慧，说到他那属灵的眼光，属灵的分辨，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头，这审判他所看见的他就审判，声音如同重锤的声音，带着威严，右手拿着七星，这七星就是教会的七个使者，他们负责教会的属灵的责任的，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要把灵与魂分开来，把一切的掺杂分开来，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他说彰显的乃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一看见就扑到在他脚前。所以你看使徒约翰所看见的也是同样的意象，当然他不同，因为这个意象太广了，但中心都是人子，都是主，然后周围呢就是神的教会。但这里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大祭司，你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大祭司到了圣所里面修剪这个灯台，因为他需要常常修剪，他要加油还要修剪灯芯嘛。但在旧约他的灯台是一个灯台七个枝子，但在这边呢是七个金灯台。所以在旧约在圣所里面那一个灯台呢代表教会的合一联合，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教会，但到了启示录你就看见七个灯台，就说出了教会的责任，每一个教会在地方的教会他有地方的责任，他要向主负责任，因为要发光，要发光。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是要为主发光的。那这一点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那是在出埃及记25章，出埃及记25章。所以圣经上讲到这些异象，这些先知也好使徒也好，他们看见的异象不止他们看见了，圣经上也要借着圣灵让我们在灵里面看见同样的异象，而且越看就是越深，越就随着连日我们在灵里面的看见就更清楚更完全。所以当我们看得越清楚越完全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异象就不会分散，有了异象呢就不会灭亡，有了异象呢就不放肆，我们就受了这个异象的约束，在你经过各样的艰难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他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仍然站在这个面前所以到了出埃及记25章就给我们看见他的灯台是怎么造的啊，31节，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灯台中间有个杆子，中间有个杆子，两旁呢就插出了六个枝子，所以总共有七个，所以你看有七个枝子，所以你看那七代表完全嘛，就代表所有的教会，下面都连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见它有个底座的，底座把它们全部连在一起，所以到了启示录呢，你看七个教会呢靠着主把它们连在一起，主就是那个底座，把它们就连在一起，然后每一个枝子旁边都有杯球花，杯就说到了你看基督是我们的份，我们的福杯满溢，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份，球就说出他的丰满，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要得到丰盛，所以教会呢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花就说出了美丽，所以你就看见了，然后这个花像杏花，就从杏花是代表了复活的意思，因为在经过冬天所有的花都凋谢的时候，杏花是最早出来的，所以就给我们看见，教会有个责任，在启示录给我们看教会的责任乃是要彰显基督，要发光嘛，要彰显基督，彰显基督的美丽，彰显基督的丰盛，彰显基督那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这是他的责任，要所以今天如果教会比如说失去了起初的爱，像以弗所教会他起初的爱没有了，他还在那边工作但没有那个爱了，但主说我要把灯台挪去， 不让他发光，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光嘛，没有光就谈不上见证嘛。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你看教会他的责任。但是这个灯台很特别，它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所以它是用锤打锤出来的。金金是讲了神的生命，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呢，你怎么样能够彰显基督的他的荣耀，你需要经过捶打，所以十字架就在我们生命上做捶打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但是要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些就是给我们看见，这是灯台教会应当在地上他有的那个责任。那大祭司在中间就做修剪灯芯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灯芯，如果灯台的灯芯第一个要加油，你没有油的话你不可能有光的，所以要发光是要借着圣灵的，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但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但另外一方面需要修剪，因为你如果不修剪的话，你看那个就冒黑烟了。所以很多时候主在教会中他要做修剪的工作，要不然我们的肉体都冒出烟来了。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这意象的重要，意象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读到这些使徒们，这些先知们他们所看见的意象，这个意象很重要，没有意象你就放肆。同样的呢，如果我们清心，清心的人就毕竟见神嘛。我们向着主越来越清心的话呢，你看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我们就对这个意象在灵里面就看得更清楚，就更有方向，有目标，而且呢有奔跑的力量。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在做一点复习关于意象这个事情啊。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所以我们只是大概的介绍一下就好。好，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使徒行传》26章。第24节，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来是真实明白的话。所以保罗在这里分享他属灵的见证，但是呢对于外邦人来讲呢，他听不懂的，对属肉体来讲他听不懂，他只是觉得他是癫狂。那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这个犹太人历史很清楚，我们上次讲过的，他也相信先知。那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根锁链。所以保罗在这里做见证，保罗里面有一个盼望，巴不得借着他个人亲身的见证能够得着在那个地方所有的人，不管是菲斯都也好，亚基帕也好，跟这些跟着一起来的这些人。但是保罗说呢，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仆人，他愿意为着把这个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他愿意戴上锁链，但是呢他不愿意把这个锁链给别人，他愿意人得到基督的好处。换句话，他带着锁链来是呢，为了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着让基督能够进入他们里面并且成型在他里面，这需要付代价的，这是神的仆人所做的。 所以他这是一个真正的服侍。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圣徒说，他巴不得他们作王，巴不得他们富足，但对他自己来讲呢，他仍然是像万物的渣滓，世上的污秽。所以这是一个基督仆人的那个心，就是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所以于是王和巡抚并百里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杀就可以释放了。所以他们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就像他们查不出主有什么罪来，如果他不上告该杀就可以释放，当然保罗是上告该杀，因为他释放了回耶路撒冷也被他们杀死了，所以他就上告该杀。所以接下来就有27章的这一段行程，那这一段行程蛮特别的，因为他们坐了船，而且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保罗知道有风险，所以保罗劝他们不要起行，但他们仍要走，结果就碰到了风浪，这个整个船上276个人，他们碰到船难的时候呢，有14天之久他们因为知道死定了，所以他们饭也不吃了，有14天之久。但是我们晓得后来神的使者对保罗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话，把这同船的人都整都赐给他了。所以这一段使徒行传27章的经历是一个蛮特别的经历，我们晓得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9章的时候曾经讲过，使徒行传19章21节曾经讲过，那边特别提到他保罗他那时候很想到罗马去看看，他那时候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所以他盼望能够到罗马去看看，所以后来他就写了罗马的书信，在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节他那边讲得很好，他说在祷告之间，保罗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在写信给罗马书的时候告诉那些圣徒，他常常在祷告盼望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最后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往他那边去。然后到了罗马书第15章，保罗在快要写完罗马书的时候，在第32节他说，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同得安息。在我们在读前面使徒行传23章11节的时候，主也对他说在罗马为他做见证，所以他盼望按着神的旨意得平坦的道路，他盼望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他那里去，他们同得安息。结果呢，现在他带着锁链而去，而且呢不是平坦的道路，碰到了船难，而且被漂流了好久那些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你记得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 第二十三节，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十一章二十三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照理说应该是蒙神保守，派出去应该蒙神保守嘛？怎么那么多问题？如果我们经过那么多问题，我们都要怀疑了，到底是出于神的了。而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还没有包括我们现在要读的这一段呢。他写的时候是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发生的，现在又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问，到底如果是出于神的意思，这神的旨意吗？没有错，他顺着神的旨意吗？那顺着神的旨意应该得平坦的道路啊，怎么那么困难？顺着旨意应该是欢欢喜喜的去同得安息嘛，怎么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诗篇七十七篇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诗篇七十七篇。诗篇七十七篇第十九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所以神带领我们的路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对不对？我们以为有平坦的道路，以为是欢欢喜的去，就碰到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路是在海中，神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所以这个整个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它是有解释的那这个解释呢是在诗篇里面所以我们不仅是看一个传难而已它是有解释的，解释的是在诗篇里面，这是我们接下来讲的。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就是它的内容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内容。好，第二十七章第一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你看，之前在二十六章末了讲到，这人并没有什么。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没有犯。二十七章呢一开始保罗和别的囚犯一起被交给这个百夫长。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保罗走了主耶稣所走的路。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这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是主耶稣的，讲到我们的主，五十三篇，五十三章第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 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我们的主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没有罪，为我们成为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但是27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26章才说他没有罪，27章呢，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与别的囚犯一起交给白夫长看。然后第二节，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那亚大米田，如果因为这27章它有讲到好多的地名嘛，这地名如果你跟后面的那个地图一起看就会更清楚。那现在他们是在该撒利亚，那亚大米田是什么地方呢？亚大米田是一个港口，它是靠近哪里呢？靠近特罗亚，就是爱琴海上面特罗亚那边。所以这个船呢，就等于说它是从该撒利亚，就是地中海的东边这个地方，坐船要经过地中海来到特罗亚这个方向去，爱琴海的顶端。它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所以呢，因为亚细亚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嘛，也就是地中海的北边，所以它现在是怎么走呢？它是沿着上边的岸，沿着岸边一带的地方岸边走。为什么要岸边走呢？因为这个船，很多时候这个船不但载人也载货，它沿途都要停的，沿途也都要下船的，所以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呢，有亚里达古跟我们，那这个我们呢就知道保罗了，跟谁呢？路加嘛，路加是这个作者嘛。所以保罗现在是带着锁链去的，保罗被列在罪犯之中，保罗要遇现好多的问题，好多的船难，在海中好久，但是在苦难中呢，神有怜悯，神给了他两个同伴，一个是亚里达古，一个是路加。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如果一个囚犯还没被定罪的时候，他可以带两个仆人来伺候他，沿路去伺候他。所以现在呢，这两个弟兄，一个是路加，一个是亚里达古，这个两个弟兄爱保罗，甘愿做他的奴仆，这是弟兄的爱。我们知道亚里达古曾经为着保罗在扶手暴动的时候，人家没有抓到保罗嘛，就把亚里达古给抓去了嘛，所以亚里达古曾经在以弗所就被抓起来被打过，后来就跟着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到了该撒利亚，然后一直都跟着保罗上船到罗马。所以后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不是在罗马的时候写这些信的时候，在哥罗西书，在腓利门书都提到了亚里达古。所以这是一个弟兄，你看保神给他预备了有人伺候他，那路加又是医生给沿路照顾他。所以你看见虽然看起来好像这道路不平坦，还带着锁链，但神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所以我们的道路常常是在海中在水中，但神让我们经过水火到达丰富之地。第二天到了西顿所以你看亚里达古向上走的话，该撒利亚向上走就是西顿就现在的黎巴嫩这边了西顿它是沿着海岸走嘛，游流宽带保罗，游流就白夫长宽带保罗很奇妙，圣经上这些白夫长大部分都蛮体谅基督徒的常常很多都不错，就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所以他可以下船去他朋友那边去。一般囚犯没有这种待遇的，怕他跑了。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 就贴着居比路，就塞浦路斯啊，居比路背风岸而行。因为那时候的风啊，地中海在这个时候的风呢，它都是从西边吹过来啊，所以它船呢就是靠着这个居比路这个地方的东北岸啊，因为可以挡风嘛啊，因为整个岛可以把它挡风，所以它从东北岸就背风岸行去啊，过了基利加、庞费利亚啊，都是现在的土耳其这一带啊，以前保罗他们都经过这个地方的，去宣教的时候啊，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我们知道亚历山泰是当时埃及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港口，也是他们的粮仓啊，所以很多那个货物，后来他有好多的货物嘛，都丢到海里面去了嘛，他们就正好坐这个货船去，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连多日船行的慢，仅仅来到隔离土的对面啊，也被风拦阻，就贴着隔离底背风岸，从沙摩里对面行过啊。这些我说过，在你如果你看地图就更清楚，因为在地中海里面啊，最靠近东边的这个大岛就是我们这讲的塞浦路斯居比路岛。然后再往左边一点，就往西边一点呢，就来到另外一个岛啊，这就是格里底啊。保罗在写给提多书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岛啊，那这个岛现在是属于希腊的管辖的啊，也算是一个蛮大的岛啊。然后沙摩里就是在他的这个岛的那个东北方啊，他就因为风大嘛啊，所以他就贴着格里贴着这个岛的背风岸啊，从东南边上过来啊。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啊，加奥也是在这格里底的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离那不远就有拉西亚城，所以这些都是在格里底这个岛上的城市啊。走的日子多了，因为他走得很慢，风很大，是背着风嘛啊，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气，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啊，现在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气。我们知道这个禁食就是指着当时犹太人他们在7月10号犹太历7月10号他有一个那个赎罪日啊，他们要禁食的啊，那相当于我们现在人大概是9月底10月初这一带啊。那因为再过来，如果再过往呢，风就会越来越强，就不适合航行了啊。所以保罗知道有危险啊，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啊。”那一方面，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就好多经验，他好几次在海里面，在水里面船难，所以他知道大概这个情形。当然，圣灵也给他有感动啊，所以他就劝他们啊，货物船到受伤，而且是大遭破坏，连性命都难保。但是百夫长呢，信从掌船的很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所以按照理智来讲呢，他不需要相信保罗，他相信这些有经验的船长、掌船的船主啊就好了。而且因为在这海口过冬不便啊，如果在整个冬天在这个岛上的话，实在不方便了啊。船长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北一面朝东南，所以他们想要再走一点路，还是在格里底岛上，但是有一个港口是腓尼基啊，所以这时微微起了南风啊，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啊。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所以这台风的名字啊，都记下来了，有拉格罗。船被风抓住啊，敌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所以现在随着风在飘了，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也是在这隔离地岛的旁边一点点，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就等于把小船拉上来了。因为一般这个大船旁边都会有一个小船，因为你到靠近港口的时候沙滩浅嘛，他们就坐小船先可以上岸，但这小船也蛮危险的，就风大的时候它有时候会撞击这个大船，要不然大船受损也好，小船受损都不好，所以他们现在把这小船给拉下来，可见呢风很大了。然后就用缆索捆绑船底，那用缆索捆绑船底就表示他们怕什么呢？因为风太大，怕这个船被风吹得到时候散开来，所以他们现在看见风太大，所以他先用缆索呢把这个整个船的底跟那个船身绑起来，所以可以想到这个船现在这个倾向是非常的危急的，但又怕这样漂流会撞在旁边一个沙滩上，就塞尔底的沙滩上搁了浅，所以就落下盆来，就那个棚子是顺着风棚嘛，就是像帆船它有棚子的，就只好任船飘去，所以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做你把货物抛在海里，所以第二天就已经开始抛货物，到了第三天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都抛弃了。所以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所以这就是他们开始漂流，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所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到下一次我们可以继续看，然后我们来看圣灵怎么在这些事情上给我们的解释。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使徒们的见证，再一次鼓励我们，也向我们解释你的心意，在带领我们走这条路上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你的道路真的常常是在深海中，在大水中，但让我们随时与你有更深的联合，常常能够听到你的话来鼓励我们，能够再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好，能够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帮助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